须菩提，我念过去无量恶生期间，燃灯佛前得自84000万亿诺由陀诸佛，悉皆供养成寺无空过者。要福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此读诵此经所得的功德，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，千万亿份，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那么这么前头几段呢，你说是受此读诵见闻《金刚经》所得到的好处。以前嘛，用都是世间相比喻啊。那么现在呢，用佛他自己在过去的无量劫前供养诸佛的功德，来比喻现在受此《金刚经》的人，闻金刚人的功德。这种比喻啊，目的是什么呢？佛说这段的法就是叫我们对这个《金刚经》啊产生的真正的无量信心，不要用轻心慢心的，因为这个功德跟世间其他的功德不能相比的。所以佛对须菩提说，说我又想起来了，说在我过去的时候，佛生起呢就分无量数，那个时间呢没法计算，过去很长的时间，那个时候我遇到的古佛是燃灯佛，在燃灯佛前，就在那个燃灯佛的那个佛住世以及他最后灭度的时间，供养了多少佛呢？84000万亿诺由陀，诺由陀也是无量数，也是不可知数的。这些数字都佛说的，那佛所知的都是知数，那众生说的无法计算了，无数字的数字。研究时间很长，又供养佛的很多，就是在这个84000万亿的诺由陀的这几个佛，我都每一位佛都亲身供养过，没有空过的。那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。但是比起来，要是在当来有这个众生，他能够读诵受持这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说的功德，那么跟我这个过去供佛的功德两个相比较，那供佛的功德100分，也不及不到他诵经的功德1份，所以乃至用10000万亿的数字来计算的，或者用其他的比喻都不能比，就是供佛的功德不能比一个受经的功德。那么这段文字说的这么深，大家怎么理解呢？对，但是他这个只是说供佛的功德大，在一般说的供佛功德大已经不可思议了，供那么多佛，而且在有佛寺，在燃灯佛住世的时候，那不如后世的人诵《金刚经》的功德。那这个在咱们前头讲过很多次了，这个供佛的功德是有相的，是事。他诵持《般若波罗蜜经》的功德是无相的，说有相的跟无相的不能做比例。你说再那么诺由陀无量数，还是有个数字吧？说那受《金刚经》的这个功德，用数字不能表现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是啊，大家体会到啊，这个是般若的方便道，不是根本字啊。咱们前面讲的是般若道，那下头以下都是方便道，因为 方便道，就说是行一切的功德，功德吗？享受完了还是没有的，就千百万亿，总是有个数字了。但是般若业，你闻到般若，受持般若，将来就证得般若空义了。这空义能有个限量吗？不是，数字可能跟它相比的。同时啊，佛把这个诵持金刚经，读诵般若波金刚经，然后呢，使你的把它推到最高点，最高点。那我们对信仰的受持的金刚经这个殊胜心增加了，含义就是这样。那以这个意思来比，说我们供佛了、念佛了，或者参加其他的法会了，都不如你坐那儿静心的念一部《金刚经》功德大。我们经常对我们道友说，我跟弘觉法师在纽约的时候，我劝我们那个菩提基金会的一帮弟子，我说不要到处跑了，你好好在你的家里，也不要天天往我这儿跑了，你在你的家里好好的诵一部《金刚经》，我说诵诵经。我说送送大风广华经普贤圣品，那功德不可思议，没法比。你把心静下来，再给你打一功好就多吧。你送个金刚经能占到好多时间呢，二十多分钟就行了。我这种话说了就犯错误了，犯什么错误了呢？那后来的我们很多的精舍啦、道友，老法师啊，你这样讲我们就得讹饭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人家都不在我们这儿来了，你在家里送金刚经了。我说人家送钢经了也有你一份嘛，他三宝弟子嘛，他送钢经，我们以金刚经的福德，我们会愁没饭吃啊，不要担心了。只要修道还怕饿着，还怕饿肚皮吗？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？信不过。假使说我们能亲见见的阿弥陀佛，或亲见药师佛，或者问药师佛说法，或者问阿弥陀佛，说我也不见药师佛，我也不见阿弥陀佛，我就送金刚经。我们看大家怎么想？你怕你要见药师佛去了，见阿弥陀佛去了，你不会在家送金刚经。那你要跟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说我亲自到阎能佛那个时候，就在阎能佛前，我供养了84000000亿诺由陀无量寿的祝福，还不如末法时候有人送过金刚经的功德大。我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真正信不信。我们刚才讲啊，有一个信心呢、啊，很不容易，说金刚经让你清净信，清净信是心里的什么夹杂都没有，既不求福报，也不求诸佛，无所求，无所求也无所得，能这样来诵金刚经吗？那你诵就体会了，体会要心里这个观入了，还不说你证得了，这个上头佛说的很明显的，没说你证若，也还没说你怎么其他的修持，你能受此读诵般若经，就是金刚般若波罗经，这种呢比佛供养84000000亿诺陀诸佛的功德都大。那是佛是亲供，佛在阎能佛前是亲自供养的，咱们现在拜88佛拜什么，咱是只是照着经文呢文明而已，不是亲身供养，不是见着佛了。那释迦牟尼佛是亲自见到的84000000亿那么多诸佛，一个佛一个佛，不但供养啊，还成事呢，给佛做些事情， 都不如受持功，这个《金刚经》的功德大。那么一般的说，说什么佛成佛是经过三大阿僧祇劫，那这个是佛的燃灯佛那个时候，经过无量阿僧祇劫了，不是三大阿僧祇劫了。因为这个在什么时间说的什么法，当时对的哪些状，那个时间就不同，说的时间不同，那是。修的三大阿僧祇劫是说的正的释迦牟尼佛的化身，那这个说的不是啊，经过无量以后，这是佛的，指着佛的法身立体说的，或者指着报身说的，这个是大乘的教义，那个是在那个一般的小乘教义说的。说我们咱们中国它分大乘小乘，它有很多的含义，就是在这地方用大小乘来分辨一下而已。那你在华严经上一讲，就讲无量亿数，就没有数字可说的。所以华严经说释迦牟尼佛修行的时间那太长了的，太长了。咱不说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大家都读过《地藏经》。佛说《地藏经》，说地藏王菩萨成就的，大家看看那个说的那个数字，简直那真是没数字的数字。把所有的三千大千世界磨微尘，一微尘又变成一个世界。说这个世界是草木诸位都是一个又做成一劫，那么一劫呢里头无量的恒河沙数，那么一沙又一劫，这样来推算的。行菩萨行的那么长，那说了半天这数字怎么理解？一念之间，一念聚三千，就这样。现在我们现在一念心把它延伸开了，无量无量的一劫，收出来的就是现前一念，这是华严境界，也是现在我们讲般若，也是这个般若境界，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之间。不要在这个时间上呢去计较下，他这个所以让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？佛供养那么多的佛的功德，都不如我们受持读诵般若经。意思说你受持这个经是离相的，这个是指的离言离相的，离言离相的。你能把虚空计算出来它大小吗？等它记它数字吗？虚空数字整计算，你能拿这个做理。但是啊，这个般若的这个性空的空理也如是啊，也如是，是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这个说数字是说是指日有违法，有违法啊，咱们所说般若经的是无为法，咱们前头讲了很长很多段，讲离言离相，正在那实相。那你送的是离言离相，你说有言有相的有数字的，这两个不能比，不能比他的功德。这只是一种啊，这样的表达的方式了。我们经常说无量劫是对着小劫说的，无量劫是对小劫。那小劫怎么计算呢？人的寿命从一百岁，现在一百岁，那过一百年减一岁，过一百年减一岁，减到人的寿命十岁。那么从寿命十岁时候再过一百年增一岁，再过一百年增一岁，增到八万四千岁啊，从八万四千岁过一百年减一岁，过一百年减一岁，减到人的寿命十岁，就这么一增一减，这叫一个小节。 那么说是啊，受了劫难了，那要怎么解释呢？劫是印度话，我们华言叫劫波，印度话叫劫波，我们华言呢就把他那个波子撂下了，就叫劫，而招劫了，就是受难了，是招劫。劫呢就是劫波，就翻什么呢？时分，说这个时候。就像我们佛经上都比较一时，说在这个时候因缘契合了，那你受难了，就是结果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没有一定的体性的，说按这个正常的算法是这样算，时没有一定标准，没有一定体性的。以什么力呢？以法上力，时无定法，以法上为。这个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心。人说三宗方七日啊，四圣几千年呢、啊。当你静下来这，那你时间会很长时间感觉着，一下就过去了。那这个大家可能啊理会不到。当你最高兴的时候，你跟那年轻人跳舞啊。我打一场球两三个钟头啊，累得我要死或者干什么，他高兴的时候两三个小时他感觉非常快就过去了。要是说是听经，他又不大啥懂，要是盘上腿，腿又痛，又想方便，一个钟头他像过一年一样。说这个时啊没有一定的标准，说你心里高兴了，那时间这个时间你干的这个事儿你很欢喜，你把时间按得很长你不干叫长，你能这样来理解时间，理解时间。所以好像我们过去了，我比大家岁数大一点，现在我回忆，我能记得我从六岁开始到现在，好像是三千年，说老年人越老感觉这一年过得非常的快，那小孩时候呢一直盼过年，过年又有压岁钱，过去了乡下的时候又有压岁钱，吃的又好，又穿新衣服，什么也不干，寡事玩，过年了嘛，他那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。说时无定体，是以你的心上立的，这是一种。另外的，你这个时间根据哪个方向算，根据什么时代算，根据什么地方上算都不一定，因此佛就表意识，哪个时候机缘气了就这样。那现在我们这是将近那个八点钟，将近这个黑了。但是我们大西洋的避难呢，在洛杉矶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在闹州是什么时候？那北极又是什么时候？时没有一定标准的，根据这个理，根据这个道理啊，根据这个理解。不要看到多少节，一听着很长，一念间，华严经就这么讲。一些物质大千世界，也是一个微尘就够了，都在微尘里头。他你心里住着哪个法，哪个法就为主，其他就为伴。在华严经它叫主伴圆融，伴也可以变成主，主也变成伴，主伴圆融无障碍。像我们佛教经常讲圆，你问主子希勒大意啊，有主子画过圆圈，这个。像我们佛教经常讲，你说从什么找个头啊？我什么时候迷的？你说在这圆里去找吧。你什么时候迷的？什么时候有醒悟的？你去找吧。醒悟时候知道。迷的时候不知道，因为这个你惯想在这个上不会去执着啊。华严经是学解脱的，不要计较那个时间。那么佛又继续说，说须菩提啊，要是善男子善女人，在这个后世，佛说他在我涅槃以后了，佛子后世说都是未来了，佛在世后的未来啊。如果有能受此读诵这个 般若经的，他所得的功德呀，我不能再往下说了。要再往下说呀，那有人听了他疯狂了，他狂乱了，乃至他怀疑了，真的可能吗？我读了好多部《金刚经》了，我在其他地方讲经时，就在杭州讲《金刚经》，就有个道友问我：“老法师，你说那么大功德，你读了《金刚经》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我读了。”他说：“读了，你怎么好像是跟《金刚经》说的，你好像也没悟啊，你不大什么相似了？”我说：“你晓得我罪业有好大吗？”他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我说：“经上寡说我的，寡说读《金刚经》的功德，没说过去积累的罪呢。”我业障还没消失呢。答复完了，他倒是信服了。我心里不了然了，有罪过吗？罪也有吗？要是有罪过的话，《金刚经》那意思就那就没误入，没进入了。罪业本无嘛，唯心造嘛。这无非是啊，他问什么就随时答一下而已。这种答复呢，还是不正确的，不对的。是顶好是我们自己这样来体会佛的目的是什么，劝我们读诵受持。因为我们众生的贪心非常大，就贪功德，贪功德好了，佛就说说吧，我供了那么多的佛的功德，都没有你读到《金刚经》的功德大，你读吧。目的是这个目的了。那要说是因为《金刚经》你悟得了，成了佛了，那功德是不能计功德了，功德是有限制的了，它是有尽的了。那你成了佛了，了了是一切的二十四种王的时候，究竟证得了无上的智慧时，那个情况就不同了。但是说的特多了，佛本来还可以能说这个诵《金刚经》的功德，他说再说呀，恐怕有人心的狂乱了，他就怀疑，反倒不信了。须菩提呀，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说这个读了《金刚经》有这么功德呢？因为这个经是不可思议的。经的道理是不可思议的，因为这个经的它的义理不可思议的，你能信你能读，这是因了，你这个因将来你说的果当然也是不可思议的。咱们前头说了，要有人能遇到金刚经，能够肯受持的话，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中的三个，往往的呀，自己所得到的自己并不知道，并不知道，或者是还有一个怀疑心不信，这是我们一切众生的所存的，这叫业障吧，也所说业障，障住你不能前进。那佛一再的说这个读经的好处，读经的功德，目的什么呢？目的是让你受持，那你光读诵受持就能成道了吗？他让着你依文思义，或者依着经的文呐，想着经的道理，用道理去起修，起修了完你就证得了，证得你就证得般若意了，那你也就成就了。他的目的就是在这里，但是这个。现在我们能读到《金刚经》，在佛说的《金刚经》的般若意的，说的时间很长，但是在末法的时候，它消失的很快。到后来是般若经先没有的，也遇不到了。到最后就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大家所要读的了，像求极乐世界了，《弥陀经》还住持一百年，等那经卷没有的时候。那时候曾经有个时期啊，我们大陆上是一切经卷没有了，那我思想就起问号了。我说那佛所说的这个时候不会没经啊，怎么在这个时候就断了？ 什么都没有了，你找个十四二章经也没有了，一部佛法经也没有了，但这是短暂时期啊。等真道到灭的时候，那确实没有了，你想看不经啊，没有了。那现在也如是啊，过去的我们的大藏经，好多主持大德们讲的经也多，诵的经也多，学论的也多，学记的也多，学论的也多。现在我们还有三藏法师吗？经律论都通的法师现在有吗？不论大乘小乘，相宗空宗，四教五教，现在有的法师，我是四教，或者我是学的五教，我感觉都不存在了。我说三藏法师一藏的也都不通了。我们是学戒，戒里的开遮吃饭，就是我们开源的都学不好，哪个该开啊，哪个该不开啊。现在我们还做结末法吗？就是我们学戒的人呢，那这个是学戒的，标榜学戒就来学戒。我在五台山，我们那帮道友都是学戒的。我说是，我没看见你们来一件衣服说个玉，来一件衣服说个玉。你买双袜子，买双鞋，你说玉了吗？过去我们的寺庙里头，天天要做结末法。日食生日常的生衣食住行都要依着结末办事，结末法就是办事，办什么事呢？就是不一天办这个事儿啊，哪个犯了错误了忏悔，哪个又买了新衣服了说玉，说一天都是这个事儿。现在做吗？那天弘一法师们几个说，那讲经就是那几部经，金刚啊、弥陀呀、啊，就这几部经。那好多那藏大藏经里的经典很多啊，对我们非常的有好处的，但是没人说，没人说那个经就断了，没人说还不是失传了吗？那谁知道那大藏经好多部啊，我们能讲的能学的几部啊，好多名字你连听都没听到，看看那大经经目录那个名字，法没有什么末，也没有什么正，没什么相，就是他自己的不学，不学他就是叫末。我说这个含义就是这个意思，不管佛怎么推崇，说这不经真不得了，不学的还是不学，他并没有感觉这么舒适，这是只是劝学而已。我又叫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劝我学，学了你才能有智慧，有智慧了你处理你成生活问题才会处理好。我们对我们的衣食住行，我们的家庭，咱们周围的朋友，在大了时候处着我们这个社会都处理不恰当。为什么呢？没学好，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是处理好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人家说佛教是宗教，我的老师嘛，几个老师没有一个承认，特别弘一法师经常跟他那些个道友，跟他那些过去的学生讲，他说佛教千万别认为是宗教，佛教不是宗教。俺们的那佛说法的要求我们是什么呢？就是解脱嘛，你没烦恼了，佛法也没得用处了。佛法是佛，我第一天我就跟大家讲了，佛是觉，就是觉悟了，觉就是觉悟的方法嘛，这个方法也得觉悟就对了的。你谁觉悟了谁就是佛，这是一个明白的方法嘛，没有什么其他的。像我们学佛所告诉我们金刚经的意思， 他让你们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。入到生活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对什么都有智慧了，你处理得非常恰当，你也不起执着了，那他最后呢什么都没有。因为什么都没有的话，你在什么都有的当中你处理非常恰当，什么都没有以后是什么都有，那这个有非常自在，非常解脱。现在我们是什么都有，完了结果是什么都没有，得不到啊，你求不得啊，那你八苦垄断了，没有求不得者了，生老病死耐别离怨憎会五蕴之上，那求不得全部没有了，八苦都没有了，能得到般若意就是这样的。况且你得到般若意的根本意，那开了悟了什么的，或者修行了，但是让你去做帮助别人去，那就困难了，那得方便道了。有着智慧的你做一些事儿，它会有方便善巧，那是解脱。如果你没得智慧了，那就变了，那就术法，那照佛指示那戒律去做去吧，你不能贪耐，不能发脾气，一定要有智慧，不要产生邪知邪见，这就没有愚痴了。那起心动念嘛，那都合乎觉悟的方法，不合乎迷失的方法，那就这些个。所以咱们学明白的方法的人，就把这个方法学好，学透彻，学透彻你遇事不糊涂。因为啥呢？你明了理了。咱们经常说讲道理，我们佛弟子四众弟子我们是最讲道理的，但是我们讲道理跟社会上的所说道理不一样的。我们讲的道是觉悟的道，是菩提道，就是是觉悟的。理呢，就是我们性理，性体的理，圆融的，无障碍的，也就是心吧，有实相吧，说什么都可以。大乘经典说的名字不同的，我们是讲的这个理，就是跟佛所悟得的这个道理，我们本具的这个道理。完了我们发了这个道理，明白这个道理的心，把这个明白这个心，让一切人都发菩提心啊，走菩提道。菩提也是觉，也是觉，就是这么样一个方法，是吧？你把金刚经学到了，不要从那文字上说事，他这个佛的目的就这么一个，让你信金刚经，让你读诵，让你理解，其他那个显示啊，显示这个经的好处，就这样就简单了，就知道就行了。因为佛知道我们不信，知道我们心里不肯欠。也有人跟我这样说过，老法师讲金刚经那么多，你还不如帮助我一千块钱，我马上我好多问题就解决了，我现在很困难，你说那么多我拿着没用处啊。他把一千块钱看得很重，他把这个经经看得很轻。那在我们学者呢，真正懂得这个道理，那个很轻啊，那你一会儿就没有了。那这个经经这个道理你懂，我今生来生一万一生千万一生万万一生，那一下子就成就了，永远不会丧失掉的了，他不会这样想的了。有好多的事情众生的，你要跟众生打交道，现在我们本身也是众生，但是我们看有时候自己，当你坐那儿静思一件事情时，当你明白了，你会对自己感觉很好笑，看着自己很愚痴。我们不要是听到愚痴字眼不好啊，这个你自己反想一下，这个事儿你明白了，那个事儿你又糊涂了，这事你好像看开了，解脱了。 到那个时候有糊涂。这是我很好的朋友，很好的道友，或者我的师父师长啊，那你看了什么都好，那个是你的冤家，他的什么都不好。就是我们的用心是这样的，所以啊，以这个心情来学，那你对这个甚深的意思呢能够进入，不要去把那个甚深的意思去钻，你在最浅处是下手，你想不通了回来就带你吃饭穿衣服想去吧，有道理，应该这样来学习。听着好像很那个很粗俗的哈，实际上非常切合实际，是吧？你能够卸头呀，能卸头。而你一个总的原则，学佛法的是为了卸脱啊。他既不是让我再生烦恼，我好多学佛学的再生烦恼。你像我们出家两宗吧，用佛的自律规定的很严的，那跟社会的就再懈怠的和尚，也比那在家的守规矩的人好的多。大家可以比了，可以比了，用这来比了。因此就是那个觉悟的方法，那个教导你的方法，你好好思维起来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佛说这段话，上头说这个，在这个末法的时候这么困难，灾害这么多，他还能受持《金刚经》，很不可思议的，含着这么个意思了。他能把这个当成了这比生命还重要。如果每个道友都能把诵金刚经学，再往的宽一点说学佛法比较我生存还重要，我说的生存的目的就要来明白佛所教授的方法。要是这个心，我看十个八个都能解脱，你要生极乐世界没问题，不但生极乐世界，你现生时不开悟你也解脱了，你会把生死看得很淡的。如果你生死都看得很淡的嘛，那在你活着之后，一件衣服两件衣服，吃点什么东西穿点什么的，住的伤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样的含义。尔时须菩提白佛言呢，世尊呢，善男子善女人发耳朵了三宝三菩提，云何应住，云何相信。须菩提听着佛说到这诵金刚经的功德这么好那么好，那他就提出问题，这前头问的了，前头问的时候是般若道，现在是方便道，在这个一切方便利益众生的时候，怎么样住心，怎么样降伏起心，看着好跟前面说的那个是一样。再理解呢，前边那是发心，刚发布的心，现在这个不同了，明心啊，怎么说，那叫发心菩提，这叫明心菩提。不但发了心了，而且还真正明白了啊，怎么样发了这个要成正等正觉，要成佛，这个心怎么样做，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起，怎么样降伏。这善巧方便会啊，可不容易了。说那些菩萨道，这阿罗汉不是不发心，他就危难，感觉是众生的人。我们过去有的大德们这样说：畜生好度，人难度，印度畜生不度人。我跟我们这位大德我就说，我说那你去度畜生去了，那你是在人道啊，人还能懂得你的话吗？那我跟他吃的相反的，我是先度人完了再度畜生，
我连人都做，我是人，我连人都渡不了，我去渡畜生。
他也没看到那个畜生难渡的地方，你去渡老虎，老虎要吃你，有那个胆子去渡老虎，跟老虎说法去吗？有啊，有的大德能降伏，咱们看见那个阿罗汉降龙伏虎，阿罗汉呢，那我没看到，我就看我们那个能海喇嘛师，他那个金那个那野豹在跟前儿，确实那豹子他是那个给他送，这里也有了好多的那些个那个猛兽啊，不伤害的那些修行人呢，在山里头，确实是有了。但这段一句话就是遇到你这个咱们说是危难的境界，你可以能渡渡，但是孙来的境界不好渡了，你自己就很困难了。就是我自己想，我感觉在监狱时候还很好的，我自己还有个觉悟的心，觉醒的心，晓得这是受苦，是应该的欢迎。但是一出来又当法师了，一讲经了，一接红包了，这就忘了。不要笑了，这是真的了。说逆境时候你觉悟心和常识保持感到一顺境将来了不行了，所听到的都是风，都是那恭敬站位，人家磕头礼拜，当时的，但在那个时候